有一艘船哈、在海上里面开，突然就遇到大风浪，船快要沉了。那当时船上面是有21个人，就在最紧急的关头，船长就突然大声的问：“我们当中有谁懂得怎样祷告的？”一阵沉默之后，有一个年轻人就回答说：“哦，祷告我会。”然后船长就对这位年轻人说：“那很好，你就现在赶紧祷告，求神来搭救你。”那其他的人赶紧穿上救生衣，因为我们的救生衣不够，刚好少了一件。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对祷告都存着很多的疑问。我们问说，既然上帝什么都知道，我心里面需要的他也知道，那他干嘛一定要我祷告呢？有时候我祷告来祷告去，为什么上帝不听我的祷告，不答应我的祷告呢？那我怎知道我现在向他来求是合乎他的旨意呢？然后比如说上帝就命定我要遭遇这个难，生这一场病，那我祷告有什么用？我可以改变他的心意吗？他是上帝。这就是我们一般人常常在祷告当中里面问，信了主很多的年的人都这样问，为什么我们要祷告？的确祷告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也承认我自己对祷告有很多的困惑，但是有时候在想，其实有那么多的困惑，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对祷告的本身有不正确的观念？因为你对他没有很清楚的一个理念，你当然就想法都有很多错误的，想法错误，感觉也错误，你的态度也错误。所以我们很多的疑问，也许归根究底，是我们对祷告不太认识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今天我就借着我们刚刚所读的那段圣经，特别耶稣里面讲到一个比喻，就让我们来了解我们一般人对祷告有哪几种错误的观念。那既然讲祷告，我们就一定要先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是吗？所以我们让在神面前来祷告。天父啊，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常常都不明白如何祷告，却就在那里祷告，甚至于有时候我们既不明白祷告，也没有去祷告。主啊，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那么重要的一部分，就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稍微帮我们了解一下，也改善我们对祷告一些不正确的观念，一些不对的态度。求主祝福今天在这里释放信息的人，聆听信息的人，让我们一同得恩。祈求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这段路加福音11章的里面提到，当耶稣祷告完了以后，就有门徒来求他，就希望耶稣能够教他怎么样祷告。其实我心里面挺佩服这个的门徒，因为我觉得他很有智慧，他做了一个很正确的选择。那假如我们跟他一样有这个荣幸，能够去到耶稣的面前啊，请有一个请求的福分，我们会向他一问说：“主啊，我难得哈、到你的面前，那求你教导我怎么样祷告。”我们会吗？如果上帝给你一个机会， 你去到面前，好了，你求什么我都答应你，那你会哪一件事情来求？哎呀，主啊，求你教我怎么样使我的孩子更听话。如果是我，我就说，主啊，求你教我怎么样讲道，讲道不信的人都信了啊，然后信主的人的灵命又增加的。或者主啊，教我怎么唱歌啊，唱得更好啊，不知道。但是这个门徒有一个机会了，他去向耶稣面前求教什么呢？他说，主啊，求你教我祷告。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请求。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我们懂得怎么祷告，那其他所求的通通都不是就是给你的吗？所以如果你能够抓住一个最重要的，其实生命里面所有信仰的福分是跟着来的，我们的问题是常常本末倒置，我们抓着都是不重要的。所以呢，最重要的没有，所以有了这个不够，又要这个，又要这个，因为你没有抓对的东西。于是在第二到第四节，耶稣就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要说什么。这就是出名的主祷文，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应该被称为是主教训门徒的祷文啊，因为主祷文好像主耶稣要祷告讲的话，没有，他只是做一个示范，他只是告诉我们祷告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内容，范围有包括些什么，给我们做一个参考而已。但是我们去注意的是，主耶稣讲了这个祷告的内容之后，接着来他就讲了一个比喻，他讲那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提醒那些祷告的人他们有四种的错误，那是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不是着重这个主祷文，今天我们是着重在这个祷告里面的那个比喻。首先头一个错误是问错了问题。我们发现耶稣的比喻好像跟他前面教导门徒的不对称，因为他示范完这个祷告的内容之后，他接着来的比喻不是有关祷告的内容的，他接下来所讲的是有关祷告的态度。那位门徒问耶稣说，我该怎样祷告，我要祷告些什么？耶稣却讲了一个比喻，有点来讽刺他，因为耶稣知道我们对祷告真正的困难不是我不知道说些什么，我不知道怎么样祷告，耶稣说不是，我们的问题是没有祷告，我们的问题是祷告的时候不够认真，不够迫切。所以耶稣说不是担心你讲什么，你是怎样祷告先听听。所以当门徒问我该怎样祷告，耶稣却反问他说，为什么不迫切祷告？很多时候啊，我们其实跟这位门徒也一样的，我们问错了问题。我们常在信仰上面的困惑是问题没有抓紧抓对，我们以为祷告讲来讲去没有答案，恐怕是我的方式出了问题，或是我的祷告内容不太对，我应该说些什么啊？我用什么词句？所以有些人说啊，你不要叫我祷告的啊，我不会祷告，我都不知道讲些什么。他的注意力是要讲些什么，意思说不是用词不当，意思说是你祷告是怎样祷告的。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有一些重要的事情都喜欢请长老传道人来祷告，因为他总是觉得我们的祷告比较灵一点，对吗？这好像是去庙里面要找一个道士，找一个这个至高的那个修行法力比较多的人，这个就是我们的错误，你知道吗？那所以我们可忙了，信徒都不祷告，信徒都找那个人来祷告。我说那我们一个人可以为多少人祷告呢？那我常常我们说为什么你不去祷告，哎，我不会祷告。 你有没有祷告是头一个问题，不是你会不会。第二，你是怎样祷告的是第二个问题。我知道以前我在母会也不是北区啦，就更小，在 CCIC 的时候，那里有一位长老分享，他的爸爸每一次祷告都喜欢就去到家里面那个客厅那个附耶稣像的底下祷告。啊，耶稣像挂在那里，然后在那边很虔诚祷告，因为他感觉到好像比较灵一点。对吗？那看到有时候我们看电影，看到有些人就跑到那个圣母的像底下祷告啊，好像心里面比较沉一点点。我们人就是有这一种的想法哈，他可能还就是认为这样做，好像加于给他什么的一些东西。其实啊，耶稣说不是内容出了什么问题，是态度上出了问题。不是你祷告的不够好，是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不够迫切，甚至于根本就没有去求。所以雅各为什么提醒我们，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根本就没有怎么去求。我们常常祷告吗？我们是个常常祷告的人吗？有两个人开一条船到深海里去钓鱼，到了半路天使突然变卦了，狂风暴雨，船要开沉下去了。所以啊，有一个就对另外一个人说，我是无神论的人，我不会祷告，但是你是信教的，你现在赶快祷告吧。但是那个朋友就说，我虽然是信教的，但是我20年没有去教会了，我也忘了怎么祷告了。那人说，随便讲几句吧， It doesn't hurt，Right? Yeah, 你就讲吧。那个人就开始祷告，他说，啊，上帝啊，我已经20年没有打扰你了，现在你就救我这条命了，你救活了我，我答应你，我再20年都不会再骚扰你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态度。我们是无事就不祷告，有事就请他，请人来祷告，然后他自己也不祷告，他就请所有人为他祷告，这是我们祷告的错误。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呢，科技那么进步，那么发达，哇，到处做什么手机，对吗？人人手上，从老人家一直到小小孩，都是一个手机在手。然后呢，随时随地，好，可以跟人联络，如果有信号的话，对吧？啊，开车啊，煮菜啊，啊，自己在那边忙啊，啊，开会啊，聚会啊，随时的眼睛都盯着，看看有什么传过来的信息。有时候啊，去到洗手间，都有人在那边讲手机，那个其实是一个应该安静。应该是让人可以干那种事情的时候，确实连那个都要讲啊。所以我其实去香港，我最不习惯就是这方面的，真的是好吵啊，总是感觉到车上，你说变成呢人跟人都不讲话了，他只跟他手机的那个人来讲话，所以见到面呢全部都是陌生人，我为什么理你？你看你都跟你手机的人讲话，我跟手机讲，我人的隔阂是越来越大。但是他的手机连贯到天涯海角的，不认识的人一群，但是身旁那个的人他就甩都不甩他。这个是世界里面一种非常非常很奇畸形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我想说啊，假如基督徒今天对祷告的那种的认真，那种的既不期待，像我们盯着手机看他什么时候随时传信息来，你说我们的生活是什么不一样？你等着你的孩子给你一个 text， 等着什么人给你一个 text， 你整天打开你的手机等着上帝要跟你说什么话，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问他，你一有什么事情跟上帝通一趟电话， 你说你的生命会一样吗？这就是我们的问题。除了上帝以外，上帝我们对他无话可讲，好像说我二十年都不会打扰你的，但是周围的人你就听听啊，有时候心都不能够安静，开个会啪电话又响了，坐在这边聚会电话又来了。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路加福音记载了主耶稣起码有十次在祷告。他去约旦河受洗的时候他祷告，他工作忙了退到旷野休息的时候他祷告，他要挑选十个门徒的时候他彻夜祷告，要快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带门徒去克西马园祷告，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依然在那边向神祷告。我们的主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都随时随地祷告。今天竟然有基督徒这样问说，上帝都知道我干嘛要跟他祷告，耶稣都祷告，你是何方人你不祷告呢？还问这种问题呢？他不是做了榜样给你说祷告，所以我们说祷告以为上帝不知道，祷告啊都是为了我们，祷告是因为上帝可怜我们。有人形容祷告像呼吸，啊，呼吸。如果是这样，不祷告就等于不呼吸。那请问我们当中里面哈，你有什么功力的？普通人可以憋着气，可以多长？啊，医学的研究，三分钟之后开始就休克，再过了以后呢，就脑死了。我们可以不祷告吗？你没有呼吸，没有空气，你会成长吗？所以问题不是如何祷告，问题乃是根本没有常常祷告，这是我们祷告当中里面的困难。那第二方面呢，我们这个祷告也有错误的观念。你看比喻当中里面呢，说到有一个人半夜去找他的朋友来借饼，为什么？因为家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待客了。那犹太人呢，如果按照旧约是有律法规定的，就是要接待远方的客旅。那所以呢，要借点饼来招待那个一个客人，不是不合常理。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时间不对。时间不方便，因为圣经说三更半夜了，半夜会有人来访吗？有的。因为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是很热的，很干的，水不多的。所以呢，在太阳那么晒的情况底下，很多人情愿是在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才开始旅程的。因为这样比较舒服一点。所以呢，也许到了真的就是天黑了。可是这个人却要去麻烦他的邻居去敲门，哎呀，求你给我几个饼。那么晚了，扰人清梦，就好像我们在半夜里面睡到半醒哈，就是人家一趟电话来，你觉得好讨厌啊这个人。而且做父母的又很担心会把孩子吵醒，因为以前的人呢，不是说你一个房间他一个房间，以前的人是就是一个床，所有的一家人都睡在里面的，所以你一起来爬起来，孩子就一定醒，一醒了，你知道让孩子再去睡是多困难的事，所以真不是时候。那换了是你，你会开门给这个朋友吗？当然不理他啦，明天早上再来，我现在不便。但是耶稣却说，第八节，我告诉你们了，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是因为他情迟迫切的祈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那个邻居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但是他希望求一个耳根清净，你不给他他就拼命敲，他就勉强的爬起来解决朋友的需要，不是他很乐意的，是他为了自己的都可以这样做。 所以很多人读这段比喻就以为主耶稣就把这个心不甘情不愿的邻居来比作上帝。其实错了。耶稣不是要比较这个起来勉强起来的邻居跟上帝，好像上帝也像这个人一样心不甘情不愿的来答应我们祷告。不是。耶稣不是对比，他是对义。他是告诉你说有多大的差别，不是两者有多么相同，是两者如何不同。有两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的。因为你看那个语气在第十三节，他说啊，何况天父呢？何况天父呢？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这就说明天父不像那个邻居一样。比喻说到人要去求朋友，但是你看到比喻叫耶稣的时候转向人要去求父亲，为什么？因为他是天父，天父跟我们还不是邻居朋友帮个小忙，他是天父，他爱你，他要把好的给你。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朋友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父子的关系，那多么不一样啊。但是很多时候啊，我们对神就有这个错误的这个观念。我们常常把上帝想成是个威严高高在上啊，看到我们这群都是很烦的孩子的这些人，所以呢我们向他祷告呢是要强迫他啊，广东人说同熬手瓜啊，这好像是 twisting 神的手一样的啊，死缠烂打啊，有时候在那边的时候呢你给了，所以呢甚至于有点以为是很多人以为祷告禁食祷告是什么呢？就是像小孩子向父亲耍赖 ，OK， 威胁他，你不给我死给你看，那种他以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在神哇，如果我们这样想，难怪我们都不要祷告，那多累呀！每次去他那边呢，是要给他这样的，你给了，那当然我多两次我也不给了，对吗？赶快自己长大，我不需要你了，就是这种感觉嘛。是的，上帝不是这个样子的。耶稣说神不是我们的朋友，他说神是我们的天父。那一位邻居他求了有点可以继续睡的安宁，他都不爽不快的答应那个人请求。但是神是伟大的父亲，朋友啊只是照你需要的给你。天父不同，天父是把更好的给你。我求可能不是这个东西，但是天父给的那个比你求的更好。如果只是单单朋友，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你要糖给你糖，要盐给你盐，要饼给你饼。但是呢你去天父面前求，你本来求这个，最后你得到是更好的东西，哦，那差太远了吧。况且你周围找朋友拼命帮助你，朋友都得睡觉嘛，所以我觉得耶稣也很幽默的，就讲：你看，你找一个朋友帮助你，刚好去的时候不便啊，最近没有钱，没办法借给你啊，对不起，这个事情我没办法帮助你。我们的天父在诗篇121篇说：“保护你的不打盹也不睡觉。”上帝是24小时，7-11，7天24小时都在旁边帮助你，多不同啊！施布正牧师他曾经是这样来形容祷告，他说啊，祷告啊就像一个人在底下拉着一根大绳子，上面呢就是天上的钟。那有些人呢没气没力的所以呢就拉一拉，那其实上帝就在旁边。那有些信徒呢怕不好意思了稍微敲一敲又走。他说只有那些真的相信上帝的人就拼命啦啦一直敲，敲到那个钟响了，敲到上帝答应他为止。所以雅各劝我们应当求那厚赐与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们。我们看除了问错了问题， 除了有不正确的想法，我们还有什么错误的态度。圣经形容当这个人要去求他邻居借饼给他的时候呢，圣经用了一个词形容，情迟迫切的来祈求。那我们中文翻的太文雅了，情迟迫切。其实如果你照原文的意思是很强烈的，原文的意思说不顾羞耻的去纠缠。中文翻成情迟迫切，但是原文的意思说是很丢脸的就在那边去纠缠那个人。哇，我们像神祷告是这样不顾廉耻的，有些人还不好意思了，平常都不去祷告会，有事不要麻烦上帝了，这一桩小事干嘛要请上帝呢？我自己去打电话找人帮忙。弟兄姐妹，不要怕不好意思，不要怕被拒绝，我们有时候要不顾脸的对上帝这样求，这个才叫做情迟迫切。但是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大部分的祷告都是马马虎虎，我们求是求了，心不够真，不够诚恳。我们这边祷告其实拼命那边要找方法，只是呢多了一贴药啊，就是说就最后保险了。那如果都不行的话，还有加上一些人的祷告力量，也许可能整个事情就促成。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刚才我们的主席带领我们祷告，大家还记得祷告了些什么吗？我们有时候祷告完了，这头祷告了，那头都不知道自己祷告了什么。有时候会不会觉得，哎，我刚才没有泄饭，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有啊。就像我有时候那个药乱吃，有时候哎，我吃个药没有啊？所以有时候很怕，就说哎呀，不要 double 那个 message， 情愿就又不吃，要等到明天。就是因为什么惯性动作，站在那里，我们每次喝咖啡就拿个药来吃。好了，搞一晚时间说，说我吃了没有？说现在人家不是什么 AM PM Monday Tuesday 那个药盒的给你吗？我们有时候祷告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例行公事，我就祷告了。你祷告了什么？你祷告了什么？闭上眼睛，我们那个脑筋的这个记忆机器就可以，就给你咕噜咕噜咕噜，像和尚念经一样。祷告完了，心中半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来。有人说啊，还好神不是这样来垂听我们祷告。不然的话，我们这种有心有口无心的这种祷告啊，常常祷告很多事情，假如上帝给我们恩典，就是你今天祷告了样样都给你，那我们祷告完了睁开眼睛吓死我们了，因为你发现有很多东西都不是，哎，我其实不是想这样祷告的，都发生了。态度，第九节用了几个很重要的词句，他说祈求寻找叩门。哎，奇怪，这几个字跟祷告有什么关系啊？你的祷告好像要祈求，要在找，要在叩门。其实啊，这几个字在中文没有看出来，但是在原文的意思，它是用一个不断反复的一个动作。换句话说，你要不断继续的祈求，你要不断继续的寻找，你要不断继续的叩门。但是这个呢，中文没有翻出来啊。祈求祷告，祈求我们知道了，就像小孩子要向妈妈讨零食，会不会只问一次？我可不可以吃饼干？不可以，快吃饭了。那小孩子会不会见罢休？如果这样的话，我感谢上帝，你那个乖种，你的小孩子是那么乖的，我没有看过这种小孩。你在那边忙了两秒钟要回来，我可不可以吃饼？都说了不行啊，好了，又来。小孩子都是这样向你祈求得东西，那请问你是这样跟上帝求东西的吗？问了一次你不给啊？哦，好过，我接纳。我想不会吧。 寻找找东西啊，不是我找东西远没有啊，走了。你看着今天如果你丢了手机的时候你多紧张啊，哇，从这个屋子找到屋，哇，从院子找到厨房，什么能够找的都找了。然后呢来到教会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哎呀，打电话来还不是说我丢了圣经，现在都不问了，我的手机有没有在那里，因为他觉得手机里面就有圣经了嘛。以前打来都是问手机啊、眼镜啊、假牙啊、新项链啊，现在打来都是问手机，你们看到我的手机找，好像你失去一个东西把它找回来。弟兄姐妹，你祷告向上帝里面好像感觉到你在找东西，那么细细要找，一定要把手机找出来吗？也不见得我们有那种的态度。那个朋友叩门，如果你到我家哈来拜访我，通常都是只有传道人去拜访别人，很少人要拜访传道人的，对吗？啊，这就我有事才要拜访传道人，怎么去找传道人？不，我常常在教会，你在教会找我好了，在家也找不到我就是。那如果你去到我家里面，你要来的时候啊、你找我了哈，那门呢？你在那边敲一下，没人反应，你就走了吗？你会这样的吗？啊，你到人家家里面去找人的话，看到门里面，哦，没人了，我们走了，会这样的吗？不会的嘛，你当然是敲几下，等了一下没有回应，你就走了吗？也不会的，除非你是卖广告的人，对吗？啊，卖广告的人还要继续敲的，那何况是我们去找我们的朋友呢？哇，那么辛苦来到这边，怎么能不在家呢？哈，在门口就打个手机给你，在里面吗？啊，弟兄姐妹，这叫叩门。那请问我们是这样继续的，一继续的敲，敲到上帝开门，我们的态度也是这样的吗？这个是耶稣说你要怎样祷告，不是你会不会祷告，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这是耶稣要纠正这个门徒的这个意念。我们祷告是很缺乏耐心的，我们祷告也没有恒心的啊！我已经祷告很久，你祷告多久？我祷告了三个月啊，三个月叫做很久啊。他说够了，好像上帝，我够给你面子了，我做足了，我给你三个礼拜的时间，是你自己没有本事啊，三个月就 OK 了。我们就好像现在祷告像看电视一样，我们电视什么呢？我们电视里面就找频道找台，对吗？拿这个遥控器，现在的人呢、啊，实在没有耐心的。为什么？什么都要快，广告，同时出现两个画面，看看哪一个来啪的，所以没有一个电影可以看得完整的，都是就把东西串起来了，好像知识很丰富，没有深度的，都没有深度的，完全都没有消化，根本都不知道他说些什么，好像看到很多画面，弟兄姐妹，我们祷告就像拿着这个遥控器这样去换台，这是我们人现代人的毛病。我们在神面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有位太太在电影院里面呢，看完电影发现回家自己老公送给她那个钻石的别针丢了，很紧张。当她回家想起来的时候，都赶紧打电话到电影院里面啊，因为打去了，那就跟那个 manager 讲了，我丢了什么东西，请你帮我去找。那 manager 就把电话线放下来，就去找了。那电影院是比较黑啊，他找的比较久啊，所以这个 manager 很细心的去，哎，终于找到了。找到的时候呢，就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这个太太。回来之后发现对方把电话给挂断了，话也没有留。那当然现在是可以 retract 对吗？啊，这个现代的。没，哎呀，找到了，那个人又没有留下电话号码，都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再回来、认这个东西。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就是这个样子，做了就把电话挂掉了。我们不愿意耐心去等神给我的回应。George Mueller 19世纪的这个孤儿院的一个创办人， 我们都很熟悉，听过他的故事。他是一个横切祷告的勇士，他常常因为常常横切祷告，经常的祷告，就经常经历到祷告当中里面的奇妙，神就很神奇性的去供应他这个孤儿院里面一切的需要。他收的是一批的孤儿，怎么样去供养这一批的人，完全靠信心。穆勒对他身边很多的亲友的灵魂都很关心，他特别为两个非常顽固不灵的那两个朋友来祷告，祷告超过60年，终于其中一位朋友在穆勒死之前差不多最后一次领的一个布道会的里面信主了。但是另外一个，等到穆勒死了以后的1年之后才信主。哇，祷告的60年了才蒙垂听啊。我们怎么可能这样就很灰心呢？这样就觉得说放弃了，我不祷告，我已经 try 过了，算了。所以你说祈求寻找叩门还有很特别的意思，因为啊，祈求当然是我们这一方嘛，好，我们要主动的向神来求啊求啊。但是呢，寻找在旧约里面呢，寻找呢都是什么？都是指人在祷告当中里面去找上帝的。所以我把经文引了出来，应该趁着神啊还垂听祷告的时候去寻求耶和华等等的。所以啊，这个是有神的那一面，有我们这一面。然后叩门表示什么？叩门表示我们人愿意采取行动。你不要说我信主了，我已经交代人祷告了，你自己去祷告就是一个行动，说上帝我相信你，我愿意学习相信你。所以啊，情持迫切的祷告是怎样的祷告？是一种是要实行神的旨意，从我这一方一直祷告祷告去到上帝那一方。不单是这样，如果有什么听到神的旨意，我采取一些行动。我不是要去跟神死缠烂打，我去说服他，勉强他改变他的意愿，来促成我的意愿，不是。意思说，祷告就是像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其实真正祷告不是改变神哈，来满足我的私欲，我想要什么，我希望怎么样，那就上帝你来做。不是，祷告要祷告一个程度是我愿意配合上帝计划的过程，不是上帝来就着我的需要，是我愿意祷告的程度，我经营柔顺，我去配合神的旨意。所以从祈求到寻找到叩门给我们开门，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不是极力要把上帝拉到我这边来，我是上帝啊，求你把我拖到你那边去。所以从 I want to I will to 最后就是神的旨意。我本来要这个要那个，到最后祷告到通的时候就说好，我愿意。还不够，祷告都说上帝愿你的旨意成就，这是一个祷告的过程。我们有时候啊，都是停留在我要，都已经放弃了，都还不要说下面的那两步。我们知道当小孩子啊，他们开始涂颜色的时候啊，通常都会犯两个我们知道很明显的也不是错误，就是这个困难。第一呢，他们选用的颜色是不对的，对吗？啊，有时候呢你觉得天会给你涂个绿色，海给你涂个黑色，草给你涂个红色。而这个小朋友因为他对色彩没有这个识别的能力，他只觉得哪一只拿起来吸引他就涂了。而且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涂的时候一定是涂出界限了，对吗？如果你的小孩一出来就过去，那个是神童啊，赶紧呢就要去送他去一个大艺术家啊。不是的， 一般就是涂的这个一堆的，分不清楚天跟地，海跟分不出来。但是哈，慢慢当他长大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小孩这开始颜色选对了，他知道说哦，天是什么颜色，海草是什么，花应该是什么颜色。然后不单是这样哦，他填的时候呢，还不是选用我自己的颜色，他都开始在这个给他画好的范围里面涂上该有的颜色。试试看个小孩长大都是这样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开始的时候呢，很不成熟的，就像小孩一样，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管上帝要不要，我只喜欢我要的，我喜欢就涂这个颜色，然后涂了就是一大片的，我们不遵照什么旨意，我也不 care 神的旨意，我想要怎样我就怎样。但是啊，祷告的这个成长，就是当最后的时候，你祷告祷告祷告，你就觉得说，这个上帝要的吗？这个在他选定给我福分之内吗？这个跟这个搭配吗？这样出来好看吗？是美吗？是神的美意吗？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祷告当中里面的一个成长。哦，一直祷告到最后的时候，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看过去就是一幅非常令人很赏心悦目的图画。这就是我们的祷告。那最后呢，我们来看这个祷告的焦点啊。那11到13节啊，这边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你就给他石头呢？求鱼，反倒给他蛇。然后你求鸡蛋，反给他。我们就觉得说，有人这样吗？啊，但是哈，为什么耶稣提这种东西？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祷告的焦点都是错的，我们都是求饼、求鱼、求鸡蛋，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求世界的东西、生活的东西、目前的东西、物质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很多私欲了，我们找一个神来敬拜，其实都希望他能够使我今生活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的。所以我们要的都是这些我们以为是很了不起的东西，但是我们生命里面一有危机出现，才发现原来我平常一直忽略那些更重要的东西。哇，我的跟孩子的关系，我跟我的配偶的关系起了红灯了。我以前忙了这个样子，原来我的小孩子开始有一些怪癖了，有些东西你都平常不去理，直到有问题出现。我们求求求，病求医治，经济有困难求主帮助，事业求主帮我找到工作，我们求这个求那个，是这些都可以求的，圣经也给我们有这个权利去求，但是只求这些东西，那很多时候会不会只是次好的呢？我们的问题就是常常祷告都是求次好的东西，那其实没有求最好的东西。耶稣说，世上的父亲啊，都知道拿好东西给他自己的孩子，他真的爱他的话，他要把刀，你给把他给刀，你不会给他刀的，你一定给他个比刀更好的东西。如果他喜欢糖，你每天给他糖，你知道他以后的牙齿会坏掉的。所以上帝不会是因着你的喜好给你，他把好东西给你。那什么就是神给我们的好东西呢？所以圣经也有解释啊。所以耶稣在13节说啊，天父要将圣灵给求他的人。我们什么时候求要求圣，除非是灵恩派的人，对吗？我们什么时候要求个圣灵？我们最近刚刚前一阵子查完这个圣灵的果子啊，仁爱、喜乐、和平啊，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都查这些东西。为什么查这个东西？这是你们求的吗？这是我们看到的焦点吗？可能不是吧。我们什么时候为更多的爱、更成熟的性格、 心里面更柔软，更顺服神。我对事情更有信心，不随便忧虑惊慌。我能有分辨的能力，知道这个是异端啊！我受公司逼迫啊，什么什么人，我有忍耐，这些都是好东西。但是奇怪的是，我们都很少为这些求，我们只希望什么？我目前的问题得到解决。上帝，我有问题，你来把我这个问题解决。对，上帝说他可以，但是上帝要这个过程当中里面有别的东西要给你，那你有没有为那些东西来求呢？就好像一个运动员，他当然运动最大的收获就是他的比赛的时候得奖，就是这样而已吗？但是他因为是一个运动员，所以啊，他在整个努力的当中里面，他的体魄是很好的，他是一个饮食健康的人，他是一个有纪律生活的人，他是一个身手灵活的人。诶，其实不是他有去求，但是是他过程当中得着的。但是我们常常祷告求的就是解决问题，我们有没有求圣灵的同在呢？德兰修女说，祷告就是扩大我们的心，直到它有空间可以容纳神自己。有时候我们祷告祷告祷告，我们只得那个结果，但是我们不一定要得到神，但是这时候神愿意的就是把他自己给了我们。因为我们人生的盼望不在乎我们的问题得解决，我们人生的盼望完全在于神。所以当我们得到神的时候，就等于我们得到一切。我曾经读过这篇的文章，跟大家来分享作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结束。他说，我向神求健康，让我可以干大事，上帝却让我生病，使我想到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我向神求力量，让我可以成功，他却使我软弱，让我学习什么叫做谦卑。我向神求富裕，好叫我生活快乐，他却使我穷乏，使我能够从穷当中里面得智慧。我向神求才能，好叫我得人的赞赏，他却使我无能，让我明白我是多么需要他。我求神赐我一切所需，好叫我享受生命，他却赐我生命，使我能享受一切。我所求的虽然一样也没实现，但我却得着一切所盼望的。其实我的祷告都蒙了神应允，我比别人更为有福，因为神总是把最好的赏赐给我，上帝把他自己给了我。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真的要学习向你祈求。哎呀，我们常常都祷告，但是真的不知道自己祷告些什么。求主让我们有点体会，让我们祷告不一样，不像人这样求东求西，让我们懂得什么是好东西，也愿意明白，也愿意接纳你所给我们的好东西，使我们人生真的做一个丰富的人。因为你说我来，耶稣啊，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我们是要那种的丰盛，求主赏赐给我们。我们看到饼跟杯的时候，就想到耶稣基督，你就是因着舍命使我们得丰盛，让我们领受你的饼和杯的时候，从心中里面再一次向你感谢，明白你做了什么，明白我们需要做什么。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饼是基督徒 跟主耶稣基督的一个联系，让我们想到他为我们身上所做的。假如我们当中还是不是基督徒，你还不认识这个救恩，那请这个饼跟杯传到你面前，你不用拿，你就再传给旁边的人就可以。其他拿到饼跟杯的人可以在这段时间心中向神有默祷，如果这篇信息在哪里感动你，你也向神来祷告感恩。我们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身体。 我们再一次向主感恩。主耶稣，感谢你，你的生命完全是为我们做榜样。你不但常常祈求，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祈求，祈求些什么，你更以身作则。你祈求当中里面就求父的旨意成全，这是你人生的目标。愿主帮助我们，也以这个成为我们目标，也借着我们的祷告能够达成这样的目标。感谢赞美主，我们向你献感恩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